命定为王。第三章，恩典福音的争议。你是否想过，为什么当你一提到恩典，先不说有多丰盛，很多人就开始防卫？你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小心那个恩典牧师，我听说他最近要来。或是你要小心，太多恩典对你不好，一定要有律法来平衡。你是否想过，这些担心与恐惧到底从哪来的？回想一下你看过的印第安纳琼斯系列电影，在主角取得无价的圣物前，必须克服在宝物周围的重重机关陷阱。飞镖从他左边飞过，毒箭从他右边划过，脚前的陷阱里满是尖锐长矛，上头又有巨石滚下，这重重机关与陷阱都是为了防止圣物被取走。当你学会领受恩典时，便能开始在生命中作王。同样的，魔鬼也在恩典的福音周围设下重重机关，他非常清楚，当你学会领受恩典时，你便开始在生命中作王。魔鬼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他要你贫穷又破碎，一点也不希望你在生命中作王。所以他极尽所能地防止基督徒领受丰盛的恩典及公义的礼物。争议，魔鬼的策略。魔鬼的策略就是在神的真理周围设下争议的机关，为了不让神的百姓从他完全的应许中得着益处，魔鬼在真理四周埋下了重重的争议。不难发现，越是充满力量的真理，魔鬼便会在周围设下越多的争议。神的话语提醒我们，对魔鬼的伎俩不可无知。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骨蛇的头已被践踏，神给了魔鬼一个博士学位，脑部永久受损。你会发现魔鬼的策略总是了无新意，过去的手法如何，现在还是一样。举例来说，当神在基督肢体中恢复关于医治的真理时，魔鬼便立了个牌子，异端。许多年来，教会看着这牌子退缩着，说：“哦，这是异端，太危险，太具争议性了，在教会里还是别提医治吧。”教会没有选择研究神的话，了解神如何看待医治，反而选择退缩。他们没有看见耶稣在地上时，他的服事超过三分之二都与医治病人有关。他医治病人，触摸他的人也得着医治。圣经记载，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我希望好莱坞有人能将路加福音六章十九节的电影内容拍成电影。那些来到耶稣面前生病的、瘸腿的、还有瞎眼的，都得了医治。耶稣医治的能力临到所有碰触他的人身上。当你求神医治，你时脑中若有这样的画面，必能充满信心。世人并未拥有真理，他们包装虚构的东西，然后当成真理呈现。他们给你看一些外太空生物，让你相信外星人真的存在。而我们这群基督徒拥有真理，却将真理搞得像虚构的东西。拜托，基督徒啊，我们拥有真理，让我们一起勇敢地宣告耶稣福音的真理。唯有耶稣的恩典与能力，有恩膏，能释放人得自由。我全心相信，神正在全球兴起一群新世代的导演、制片及编剧， 要将耶稣福音真理中纯正与能力展现出来。当神在教会里恢复关于父祖的真理时，异端的牌子再次立起来。多年来，教会避免关于父祖的教导，就是因为太具争议性。我们再次看到，就算圣经清楚地写着耶稣本来富足，却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教会仍然退缩，说别提这些了，太具争议性。我无法理解为何有些基督徒对于脱离疾病和贫穷如此抗拒。为人父母的你，难道希望孩子活在疾病与贫穷中？孩子不舒服时，为何带他们去看医生？为何你要尽可能地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难道不是因为你希望孩子能蒙福，有健康的身体，并且有富足的未来？那你还会觉得天父不会给你更好的？你真的认为用金金打造天堂街道的天父，却会要你贫穷？仔细听好，天堂的街道不是表面镀金而已，整个都是金金做成的。想一想，如果你们都知道要拿好东西给儿女，更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看清魔鬼在教会历史中如何利用争议来阻止基督徒得着神最大能的真理。他在医治、富足及恩典周围设下许多争议的屏障，让基督徒无法胜过疾病、贫穷与罪。当神的真理被越多的争议包围时，此真理必定有极大的能力。留神，我所说的，不是所有争议都根据神话语的真理而产生。我们要用圣经来查验一切。虽然如此，争议的确是魔鬼用来拦阻神百姓得着他真理的工具。他是个满天谎言的高手，误导众人的小偷。所以，我们所信的一定要有神的话语为根基，并且要用神的话来查验一切。别因为听说恩典是个具争议性的话题，就此退缩。花时间研读神的话，看看圣经到底是怎么述说恩典。应得的恩宠和白白得来的恩宠。原来你也是成功神学牧师。亲爱的朋友，根本没有所谓的成功神学，或说成功福音。圣经里只有一种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不过，当你相信以主的恩典为根基的耶稣福音，必定会带出健康和富足。事实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会带给你进入祝福、成功、医治、恢复、保护、财务突破、安全感、平安、全人的完全，甚至更多。神之所以赐下祝福，不是因为你有多好，而是因为他是良善的。神之所以赐下祝福，不是因为你有多好，而是因为他是良善的。恩典是基于他对你的信实与良善，与你的表现毫无关系，一切都是不配得来的恩宠。如果是要看你的表现如何，那就不是恩典，而是律法，也会变成是应得的恩宠。这就是律法的旧约与恩典的新约之间的差别。律法之下的是应得的恩宠，当你完全顺服诫命时，就会蒙福。恩典之下的是白白得来的恩宠，因着耶稣对神完全的顺服，只要相信他就会蒙福。亲爱的朋友，今天的你在哪个约之下？是旧约、律法的旧约，还 还是恩典的新约，是应得的或白白得来。如果今天神祝福你，是因为你的表现，因为你有遵守律法的能力，你能靠自己称义，那么两约之间一点差别也没有。既然旧约与新约没什么差别，福音也就不算什么好消息了。亲爱的朋友，听好，神认为旧约有瑕疵，绝对有他的道理。丰盛恩典周围的机关，我有一位牧师好友，曾经建议一间知名学校圣经学校的教务长将恩典纳入教程。教务长回答，提到恩典时你可得小心，在基督徒圈子中对恩典的态度普遍都是如此，当大家听见恩典一词立刻提高警戒。我和那位牧师好友说，其实我并不同意恩典应该成为圣经学院里的一门课程。恩典不是一门课，恩典就是福音，恩典就是好消息，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恩典不是一种神学理论，不是一种题材，也不是一种教义，恩典是一个人，这人的名字就是耶稣。这就是神要我们拥有丰盛恩典的理由。当你拥有了丰盛的恩典，就是丰盛的拥有耶稣。你怎么可以说恩典是个人，而那人就是耶稣？问得好，我们来看看神的话语怎么说。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恩典和真理却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新译本。注意，圣经说律法是颁布的，而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律法是颁布的，意味着距离，但恩典来，恩典以人的样式来到，那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是成了肉身的恩典，耶稣就是恩典，恩典才是真理，而非律法。这一点很重要。神的话语说，若你明白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亲爱的朋友，恩典才是那能叫你得自由的真理，而非摩西的律法。律法属于摩西，而恩典和真理则和我们的救主站在同一阵线。但是今天还是有人抓紧着摩西的律法不放，讲的一副好像律法才是叫人得自由的真理一样。亲爱的朋友，神的恩典是唯一能叫人得自由的真理，真理站在恩典这一边。如果魔鬼能让你继续受制于律法，他就能让你永远无法得胜。你不会听到有人说，哦，要小心十诫，或是小心那位传讲律法的牧师，听说他要来了。为什么十诫没有争议？因为魔鬼想让你受到律法的辖制，他不希望你知道耶稣已经将你从律法中释放出来。如果魔鬼能让你继续受制于律法，他就能让你永远无法得胜。有趣的是，人们很怕你告诉一个基督徒，因着恩典神已完全赦免他，他不再需要遵行摩西律法来赢得在神面前的合法地位，因为这不可能会，因为这可能会让人任意犯罪，过着放纵的生活。然而圣经清楚说到，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所以给人力量去犯罪的不是恩典，而是律法。你越是受制于律法，罪的权势就越大。相反的，你越是在恩典之下，罪的权势就越薄弱。事实上，圣经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可别遮掩这大能的启示。再读一次，就在罗马书六章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意思是，你接受越多恩典，就越有能力胜过罪。也就是说，当你领受了丰盛的恩典，罪必不能做你的主。很不幸的，有些利益善良的人却分享着不同的信息。他们说，只要你们在律法之下，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所以当他们看到罪时，就更强调律法。亲爱的朋友，这就无异于火上添油，因为罪的诠释就是律法。越多传讲律法，罪就越有能力。而我们越多传讲恩典时，便能释放越多力量来胜过罪。所以，到底是谁把角色互换了？真正的福音能彰显出来吗？魔鬼就是用羊毛遮蔽神群羊的眼睛。现在是传讲真理的时候，是清除遮蔽在我们眼前的羊毛，拆毁恩典周围重重机关的时候。公义礼物周围的重重机关，魔鬼在公义这份礼物的周围也同样设立重重机关。今天传统的神学告诉我们，有所谓的地位上称义，还有行为上称义。意思就是说，就算你因着恩典有了公义的身份，你还是必须透过好的行为与遵守律法来维持你的公义。他们称之为行为上称义。亲爱的朋友，使徒保罗可没这么教过。在基督耶稣里只有一种公义。让我们看看，对于那些不知神的义之人，保罗是怎么说的。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神的义，有些人就说这是地位上称义。想立自己的义，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行为上称义。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保罗反对需要靠行为来称义的教导。你要不就是公义的，要不就是不义的，并没有所谓地位上称义，然后还需要行为上称义，才能维持公义这回事。在基督里，你就是神的义，就是这么简单。注意，魔鬼的策略就是欺骗基督徒相信，要守全了所有的律法才能称义。这对人类爱依靠肉体的思想听来不错，但若真是如此，那就是完全丢弃了神白白赐下公义礼物的应许。魔鬼非常狡猾，他并不反对公义，但他想欺骗你，让你以为要透过遵行律法才能称义。他希望你靠自己称义，所以他将所赐之义中的赐给拿掉了，然后让你误以为自己得负起全责，必须透过行为和努力来赢得公义的身份，而不是依靠耶稣已成就的工作。在基督里，你就是神的义，就是这么简单。许多基督徒非常诚恳地想要遵行律法，为自己赢得公义，但很抱歉，我必须说，他们真的错了。神的方式是透过恩典，我们无法透过好行为称义，公义是免费的礼物，若是需要透过行为来赢得，那就不是礼物了。比方说，我送了你一辆闪亮亮的全新红色法拉利跑车，而条件是你接下来一生中每个月都要付我$20,000，这法拉利还算是礼物吗？当然不是。如果是礼物，你怎么会需要付钱或付出努力？说是礼物又要付钱，根本是骗人。但这就是今天许多人在传讲的，他们说神赐你公义这份礼物，但条件就是你一生中都要遵守十诫才能保有公义。 那公义还算礼物吗？当神赐你公义，公义就是不折不扣的礼物，不要再靠自己的行为来赢得公义。神所赐的礼物都是无条件给的。要开始相信，在新约里，公义是一份礼物。许多基督徒之所以过着被击败的生活，就是因为他们还想靠遵行律法与自己的好行为来赚取称义的身份。亲爱的朋友，公义是一份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工作所带来的礼物。你所有的罪，不管是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未来的，都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洁净，你已经完全得赦免。从你接受耶稣进入你生命的那一刻起，你就不需要为罪付代价了。你已经和耶稣一样的公义，不是因为你有好行为，而是因为你相信耶稣与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不论你做多或做少，神对你的爱都一样。你可能会说，可是要称义，我什么都没做。一点也没错，你什么都没做就能称义，而耶稣什么也没做却也成为罪。你穿戴的不是自己的义，而是耶稣完全的公义袍，而这义是耶稣用自己的血为你赎回的礼物。因此，你无法靠自己赢得在神面前称义的地位，这合法的地位只能白白领受。今天你能称义，是因为耶稣宝血替你赎回这份权利。不论你做多或做少，神对你的爱都一样，他全心爱你，因为你已披戴耶稣的义。所以开始以已经穿戴耶稣的义来看待自己吧。犯罪执照？但是屏幕师，如果传讲我们不需要靠行为，也不需要守律法，在神面前就是公义的，难道大家不会随意过着放荡的生活？这不是给大家犯罪执照吗？真是个好问题。我想问你，你是否注意到，就算没有执照，人早就一直在犯罪。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希望大家可以过着胜过罪恶的生活。请容许我用白纸黑字再次清楚说明，好让大家不再有丝毫怀疑。我平约瑟强烈的、绝对的、毫不犹豫的、卯足全力的反对罪。罪是邪恶的，我不容忍罪。犯罪的生活模式只会导致失败与毁灭。所以我们有相同的目标，但不同的是如何能过得胜的生活。有些人认为要靠传讲更多律法，我则深信要透过分享神的恩典。你若来我们教会走一趟，绝对不会看到拥有丰盛恩典和公义礼物的人还会想要活在罪中，不可能。我们的会友中有许多在社会上成功的生意人、高阶管理人、企业家、律师、会计师和顾问，你会看到一群深爱耶稣的人，你会听到许多美好奇妙的见证，婚姻重建、上百万庞大的债务超自然的解除、绝症得到神迹般的医治，还有许多奇妙的见证，这些都是耶稣带来的好消息。当你遇见恩典的主耶稣基督，明白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什么，明白他给了你哪些祝福，罪便会失去吸引力。你会发现，虽然自己不配，但神已赐你公义这份礼物，既不是靠行为去赢取，更不是你应得的。然后呢？这样认明耶稣后，会想让你想要犯罪？不可能。相反的，这会让你再次爱上耶稣。遇见恩典， 会使你成为更好的丈夫、父亲、更好的妻子与母亲、更好的学生。你会全心渴望靠着神的恩典与力量，活出胜过罪恶的生活，好让主耶稣永远得着荣耀。当你专注于基督而非自己时，你便能开始透过耶稣掌管生命。这就是福音带来的革新。哥林多前书15章34节，新钦定版圣经说，你们要向着义醒悟过来，不要犯罪。越明白自己公义的身份，就越能经历胜过罪恶。每天早上醒来，都要为着透过耶稣基督已成为神的公义而献上感谢。最终的恢复。几世纪以来，神在教会里中恢复许多真理，而我相信最终一项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在他和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在这末世，关于耶稣救赎工程的启示会越来越强烈，人们也会开始经历恩典新约所带来的所有益处。耶稣基督并非因为有任何一人配得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不是的，我们只配得进入地狱的永火，但耶稣基督已将我们赎回。赎回一词代表付出代价买赎回来，这里的代价就是耶稣自身，他为你我付上生命作为赎价，他献上自己，让你我能领受丰盛的恩典和公义的礼物，掌管生命，一切都在于耶稣。时候到了，教会该停止远离恩典退缩行径，停止担心恩典过于争议，好好研读圣经，亲自看见恩典就是神救恩的大能，别再躲避恩典。如何分辨恩典的福音？让我教你分辨，你所听闻关于恩典的教导是否教义正确。当你听到人传讲恩典的新约时，一定都会高举基督，符合教义的恩典信息会更多彰显耶稣，并总是让人更多看见他的荣美，更明白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有多完全。当人教导恩典时，总能叫耶稣得荣耀，没有耶稣就没有恩典。所以若有人说他传讲的是恩典，别太轻易臣服。神的话告诉我们凡事都要查验，神希望我们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就算你是在读这本书，我也不希望我讲什么你就信什么，我希望你还是会翻开圣经研读神的话，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如何在新约中显明恩典。恩典不是教义，恩典就是耶稣，因此没有耶稣就不会有关于恩典的教导，你无法将耶稣与恩典截然二分。如果有人不停提到恩典，却不高举耶稣和他所成就之功，那就不是恩典的福音。同样的，如何进一步分辨你所听到的是否是恩典的福音？只要注意，恩典不会强调你的努力、表现和行为，恩典和人的努力一点关系也没有，一切都在于耶稣所成就的。律法提高人的自我意识，总是在问我该做什么，但恩典却使人定睛耶稣，总会问耶稣成就了什么。你需要做的就是相信耶稣，当你相信时，你就是公义且蒙福的。在律法之下，担子落在人身上，你需要有好的表现；在恩典之下，担子则落在基督在十字架上已成就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这些话不是对那些因世上工作感到疲惫的人说，他是对那些因摩西律法而负重担的人说。律法的轭是艰难且沉重的，耶稣来显明恩典，恩典的轭是容易的、清醒的。一切都由耶稣承担，你什么都不用做，他已经为你背负了罪的重担，在恩典之下，你需要做的就是相信耶稣。当你相信时，你就会是公义且蒙福的，这恩典真奇妙，不是吗？恩典的新约如此大能，导致有人企图扭曲神的恩典。有些自称传道的人传讲的恩典根本不是出于神，他们相信普世救恩，并宣称因着神的恩典，就算不相信耶稣，全人类也都会得救。这是从地狱深渊来的谎言。若不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没有任何人能得救。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没有耶稣就没有恩典，普世救恩的教导是一派胡言，他侮辱了耶稣，否定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真实的恩典会使耶稣成为一切的焦点，一切都在于耶稣。教会应该开始拆除这些恩典周围争议的机关，并开始更多彰显耶稣。这就是我事工的核心，更多彰显耶稣，更多看见耶稣，更多看见他的爱、他的完全以及他的恩典，再次表明恩典有多奇妙。当基督徒不明白神的恩典是我们不配的、不应得、赢不了的恩宠时，他们就会依靠自己的努力去遵守摩西律法，想要赚取并让自己配得他的恩宠。同样的，当基督徒不明白公义是一份礼物，是得到的正确的身份，而不是做正确的事，他们就会依靠自己的努力想要赢得这份礼物。拆除争议的机关。亲爱的朋友，神已命定你掌管生命，神乐意看到你的婚姻、家庭都蒙福，仓房充满有余，也乐意看到你被耶稣复活的生命充满。要知道，魔鬼已设下许多机关，并建立了如铜墙铁壁般的坚固营垒，这些高墙围绕在丰盛恩典和公义礼物的周围。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拆除这些墙垣，因为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让我们一起拆除这些拦阻基督徒在生命中作王的坚固营垒，开始领受那些用耶稣宝血买赎回来的祝福，并且开始在生命中各个部分掌权。